各位弟兄姐妹早，大家都很精神啊，很难得能够在美国，尤其是在夏天的时间啊，我们能够清早起来到神的面殿中去敬拜他啊，而且更难得的，我们是来自中国啊，海外各个的地方，虽然不能够说是五四海，但是我们来自各方各个省份啊，我们啊在敬拜完以后，大家彼此的交谊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大家真的来自很多不同的地方，神给我们有不同的人生的经历啊。我心里很感谢神啊，一年多前啊来到你们当中，那个时候是在另外一个 facility 另外一个地方啊，看到你们的敬拜非常的活跃，我要非常蒙神自己的祝福啊，今天来到大家当中，我也发觉大部分的面孔是我记不起来的，可以看到了神祝福大家有新人不断的来到大家当中啊，我也看号角看到大家搬迁的启示啊，所以看到这个启示呢，第一件事情呢，我要为大家祷告，盼望大家在搬的当中啊，心里面能够早日适应下来，然后在这里有美好的侍奉神啊。这一次也是因为啊你们的牧师啊，我的学生啊，我跟他同一个学校的，我的学生他到啊那个亚洲去宣教，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听他的吩咐，他的邀请来到大家当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既然是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恭敬到神的面前，再一起安静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美国，在 New England， 特别是在麻省这个地方，能够很自由的、很安静的敬拜你。但愿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今天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宝座，让你住在我们上面，坐在我们人生的驾驶座上。你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今天传讲的，让他能够用流利的华语能够把你的话语传明。主啊，我们也将每一个到来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你的话好像两硬的利剑一样进到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心思跟意念都能够剖明，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敬拜，让我们不见一人，只看到耶稣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但愿今天你把你的安慰、你的劝勉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谢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赖耶稣基督的名恳求的，阿们。我在美国的 New England 已经住了14年，前12年是在 Rhode Island 华人基督教会里头牧养那边的教会。我还记得在5年前，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夏天，大概是6月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年轻人，他毕业了，中学毕业。很多时候中学毕业就邀请他最好的朋友、他的亲戚去参加那个毕业典礼。这个年轻人那一年还拿到他的学校的第一名。我不知道在国内你怎么形容这个中学毕业的第一名，我尝试问过，大概拔尖都不能够描写，对不对？在这里大概是 valedictorian， 就是第一名的毕业。 那么第一名的毕业，你知道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让第一名的毕业生能够有机会讲几句话。你想想看，17岁18岁的年轻佛子对着几百人讲话会怎么讲呢？当然事先老师都跟他有一些预言，但是就有一些东西临时出来的。记得在那一天，在罗安伦的报纸也卖了，他是这样讲，最后很精彩，他说从今以后我的妈妈就有一个 lucky rice can eat， 就是有一顿好饭可吃。他自己讲完英文又翻译中文。我想什么， 我们在美国吃完饭的时候 fortune cookie、有一个纸里头，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 lucky rice 呢，大家都搞糊涂了。其实他讲的时候是有意思的，他的爸爸妈妈从中国大陆10多年前很辛苦的到中南美洲，我去过中南美洲8-9个国家，我知道在哪里在生活的情况实在是不太好，然后十几年前千辛万苦才移民到这个罗安伦的地方。所以爸爸妈妈对于他们三个孩子是很辛苦很尽心的把他们养大。现在他第一名，不单只是第一名，而且考进 Brown University 的 Pre-Medicine， 就是那个医科的预修班。于无意外，7年以后他就成为一位的医生。当然刚刚出来做医生赚钱不多，但是谁晓得可能再过5年再过另外10年的时候，他成为一位很有名的医生，所以可以赚很多的钱。所以他就安慰他妈妈说，从今以后你可以放心的吃你的饭。是的，在座当中有一些父母都会同意这个青年人所讲的话。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家中出了一只龙，或者是家中出了一只凤，这样子的话他将来长大的时候，他的父母不单只不愁他的米他的油他的盐这些生活的琐碎，甚至有享受不尽的福乐。所以很多人将他的安全感建基在他的家人当中的一位的身上，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很用心的把孩子培养成人，出类拔萃。但是请问你的安全感在哪里？有人来美国超过20年30年，我们知道一般美国人在从前了，我们的 social security 那个funding还很好的时候，就是那个社会安全基金还很好的时候，很多人做医生的工作就依靠什么？最后10年，最后10年大概就是我们的薪水最高的时候，有了那个国家安全基金的 funding， 那么我们最后养老的时候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再过在10年之前啊，当美国的 mutual fund 这个很好的时候，股票很好的时候，经济很好的时候，你记得很多美国人就把他的一部分的 saving 那个基数摆在那个 mutual fund 把它买，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些都不行了啊！我们的总统也告诉我们说连那个 social security 都有问题了， you will reform， 对不对？到现在还没有做到。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办法。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罗安伦也好， Boston 也好，我现在在 Queens 木卫也好，那个房价地产就上涨。所以有人说，哎，我的安全感就是买2栋房子，一栋就自己住，一栋就租出去，等那个房价上涨的时候我就卖出去，都有。 很多人有他自己的方法建立他的安全感。大概26年前，我那个时候还在多伦多住，我是那边的公民。那个时候26年前，我就到美国的 Louisville, Kentucky 去念我的神学。在那边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你知道查经班在美国的就是来自国内的、台湾的、香港的，什么都杂在一起。有一个晚上我们查经完了，我们就聊天，聊天的当中有一个 graduate student 是来自，我忘记了，大概是来自台湾的吧。他那个时候就讲，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我也是单身，既然他是单身我是单身，他讲的事情我就很有兴趣听了，尤其是他讲到他的择偶的条件，选择未来的丈夫的条件，大概你们都会听过啊。他说我的条件很简单，只需要有三个 P 就行了，但是这个就绝不简单。第一个就是 green card PR 啊，看哪一个有 green card 我就说我没有，我是加拿大来。第二个就是有 property 啊，我说我也没有，我是从的神学生。第三个他说是有 PhD degree， 我更加没有，我到现在都没有。所以你看嘛，真的很不容易，很多人把他的安全感是建基在别人的身上，建基在儿女或者是丈夫，建基在一个能够在变动的环境当中。但是请问这是可靠吗？我有一次听到另外一个人，他说我的安全感不是这样子，我的安全感比较客观，要打分数的。我说怎么打分数呢？他说啊，有10个条件，每个10分。他说我的健康10分，我的学历10分，我的人脉10分，我的工作经验10分。哇，讲，全部加起来就是100分。是的，今天很多人把安全感建立在外在可变动的因素上，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诗篇23篇却不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诗篇23篇的作者是诗人大卫，他一生有很丰富的经历，他既是牧羊人，他也是战士，他后来还成为以色列国的国君。但是当他写诗篇23篇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的安全感是这样子的，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最少有两个意思。第一，讲到他的信仰，他所相信的神是一个 personal God， 是一个跟他有个人私人关系的神。这句话对我来讲很大的提醒。今天你我的信仰，尤其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下一代，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我们所信的神是国家的神。美国很多人信上帝，很多人信耶稣基督，有的人所信的神是家庭的神，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在妈妈爸爸在妈妈的肚子的里头，妈妈怀胎的时候已经把他带到教会，所以他的信仰是父母的神。还有人的信仰是他学校的神，他在香港是基督教学校长大的，从幼稚园一直到中学都是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很多时候你问一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只能够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是我家的神，是我教会的神，没有个人低声的经验。但是诗人大卫不是这样子，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神。 这个是非常有把握，也非常有诗人的经历。我的，现在我想请问，你的神到底是不是你生命跟他有个人交往的神，还是因为别人的介绍，你从来没有单独的跟神有这个个人的相交啊？你跟神的关系是因为别人的影响。但愿在这里，诗人大卫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神。不但只是我的神，他形容这位神在旧约当中很尊贵的神。你知道耶和华这句话，以色列人不敢随便的轻呼啊，因为耶和华就是亚伟，亚伟的话他们不敢随便讲，因为在旧约当中这个叫做忘清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说阿多内，上主，主是我的牧者。但是在这里讲到主是我的牧者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位神，这位伟大的神，这位创天造地的神，他也是牧养我的神。牧者在出埃及记第34章第6、第7节形容这位耶和华。这位耶和华这样子描写他自己的，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慈爱和诚实的神，为千万人传流慈爱，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哇，这句话很重要，讲到我们的神不单只是有能力的神，也讲到我们的神是有慈爱的神。不单只有慈爱，而且是什么？是一个公正严明的神。他不会看到那些有罪的东西说我看不见，他是一位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从他的圣洁，是从他的公义。哪里认识神？他不单只是一个好好先生，我们的神也是一个看到罪恶他就不喜欢，他就要对付的神。所以大卫当他认识的神是跟他有个人的交往的关系，当他认识的神是跟他有约的关系，当他所认识的神是一位威严又慈爱的神的时候，他的人生就有安全感。我想一个愿意一生跟随主的人，第一个要认识你所跟随的神是一个耶和华以拉的神，你所跟随的神是给我们有安全感的神。今天在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从前我以为在美国很安全，两次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但是现在我觉得不是了。911以后，我发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甚至伦敦啊，上个月我们看伦敦有大爆炸，更加气人的，这是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我看到福州啊，也有人用炸弹把一些人在汽车把他炸死了，炸伤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没有安全感，但是唯有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依靠这个不变的神，我们在这个世界才有安全感。好，一个跟随主的人不单只心里面有安全感，因为他是大有能力的神，他是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大卫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有满足感，这个很重要。你的信仰能不能够令你有满足呢？大卫怎么描写他的满足感呢？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他引导我走义路。我们看到两节的经文，一连用了四个动词来形容神对我们的照顾，是主动的照顾。当我们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要用一些想象力。大卫形容一个属神的人，跟随主的人，好像一只小羊，好像一群羊跟随这个牧者。所以既然是一只羊，牧者能够提供他令他最满足的是什么呢？他说是青草地溪水旁。我不知道大家你最享受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从今年的二月开始，我住在 Rhode Island 的，那个时候美国的华福的办事处是在 Boston， 所以我每天基本上七点多钟就要起来，然后就要开车出来。你知道在早上七点钟起来有人比你更早，所以我出来一上 Highway 95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一个图啊，就是万车奔腾啊，万车奔腾啊，哇，大家在抢路啊，所以我的眼睛啊都要睁得大一点啊。然后又到美国华福的办事处，经过一天的工作，然后到五点多钟的时候下班了。下班一下来，一到 Highway 也是万车奔腾。我想这样的人生怎么活嘛？哇，每天这样子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不是一天了，是每天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就说，究竟我的青草地，我的溪水旁在哪里呢？大家知道吗？原来我每天第一个进到家里面，我就请师母呢到楼上，在那个 bathtub 啊，这个大浴缸里面替我放那个大半缸很温暖的水，我就躺在哪里，我就来在哪里欣赏哦，青草地溪水旁，哇，心里面很大的享受啊，把一天的疲劳都在这个温水里面把它去冲洗。更何况下来的时候还看到师母还有孩子在哪里等我吃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有青草地有溪水旁，难道就是这个浴缸吗？难道就是每天回去躺一躺吗？我想不是这样子的。作为一个传道人，什么事情使我们最满足？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什么事情使你更满足？有人说最大的满足就是请我到 Chinatown 吃龙虾，我说这个吃多了你眼力啊。我想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满足感，就好像我们现在每个礼拜天来这里敬拜神，来这里体会神的同在，来这里看到神的话语临到我们当中，又改变我们的心生命，对不对？每逢有美好的敬拜，神自己临到我们当中，这个是我最大的满足感。中国人讲到满足的时候，提到人生的四大乐事。什么四大乐事呢？酒酣逢甘雨，现在我们需要了， Rhode Island 跟这里都没有水了。他乡遇故知，待会我下去看看哪一个是在香港来的，我跟他讲讲香港话啊。还有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我觉得后面两种呢很不公平啊，因为有的人有单身的恩赐啊，不一定要洞房花烛夜才是人生的最大的喜事啊。还有一些人像我一样，考试的时候整个中学都是考第二名的，那么我真的要掉井了。因为呢，我恨不得那个考第一名的要不是被截上天呢，或者是转学校，每一次都是我第二名啊，所以最气人的。所以我们看到人生的最大满足啊，不要以外面的事实来满足自己。我们看到诗人大卫说，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我不知缺乏。他这里是讲到耶和华已了，他一定有预备。我们看到在这个第二段里面讲到神是一个事先照顾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当你认识基督教的神，你是很有福气的。在旧约当中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相信在新约当中等于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这个这么伟大的神是我的牧者，这样伟大的上帝成为我们的父亲的时候，你我现在是很有满足感啊。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在这啊来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不管你的家境是怎么样，但是请你记得耶和华是你的牧者，耶和华是你的神，这样就平等啊。我不管你是现在还是中国节什么节也好，台湾节香港节，还有我是 Canadian 啊，但是不要紧，我们在这里都是兄弟姐妹，都是有神是我们的牧者。一个跟随主的人，神还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保障，就是方向上感。我开车的，我不是很善于开车，我的大儿子比我懂得开车，他就是 billing 啊，就算是迷途他能够找到。既然我开车不是很行，所以每一次我到新的地方，我必须要有地图，我必须要很有方向感。刚刚我出来的时候，一出来一个右拐，我说不对了，应该是左拐。虽然两边都是 Win Street， 我从这个95出来34号。我们开车都需要有方向感。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我的人生更需要就是有方向感。你知道你现在往哪一方向走吗？你现在读书，你要毕业，毕业以后又怎么样？你现在养孩子，孩子长大，长大以后又怎么样？你我的人生在未来5年10年30年将朝着哪一个方向走？有一本书我想在座当中很多人读过的，还没有读过我建议你回去再读啊，请人借一本给你读。这本书叫做人生的下半场， Half Life， 原本作者是英文写的，叫 Bob Buford。 Bob Buford 写这本书叫人生的下半场，很精彩，用一句话来形容他在这里的主题。他说人生的上半场我们追求的是成功跟成就，但是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所追求的是意义与目的。是不是这样子？我相信你现在还在追求成功跟成就，我想你比我年轻，你还在人生的上半场，我已经不行了。我现在所追求的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一个有意义、一个有目的的人生。你我的人生真的是吃喝玩乐就算了吗？你我的人生只是来美国里面住高楼啊，住漂亮的房子，开漂亮的车就算了吗？我来北美现在不长，比起很多人比较也不会太长，但是也不短。我来北美已经29年了，住过不同的城市，但是我的人生绝对深深的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知道我往哪里去，我知道我从哪里来，神造我，但是我往哪里去，我未来这几十年啊，不要讲几十年了，20年就好了，我求主给我还有20年服侍他的机会。未来的20年我要朝着什么方向去？ 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得很清楚，第三节他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你我的人生是不是在走义路的人生？你现在所走的路是不是走义路了？我很喜欢广东人啊，广东人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呢有很多同音的字，同音却不是同义。这个同音字讲出来叫你拍案叫绝，就是你拍桌子说哎呀真的很好。这个义路哈，有两个写法，第一个就是容易的义，不是公义的义，容易的义。很多人跟随主的时候信耶稣，人家骗你啊，怕你不信。你信耶稣，兄弟你信耶稣，信耶稣你的孩子不听话不要紧，信耶稣一祷告孩子就听话，你太太啰嗦不要紧，带他到教会他就不啰嗦了。你信耶稣你不顺利，不会的，你靠这位神你就一帆风顺。给我们一个意思，就是信耶稣的人都走义路的人。真的是 have an easy way out 吗？真的就是你走这个世俗的路很困难的，在美国还有很多困难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给我们跑一条平平顺顺的道路，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这个不是在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义路。义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但是往往我们以为信了耶稣就应该这样子，只要我不犯罪，只要我常常来教会，我又十一奉献，我做神所喜欢的事情，我的人生的道路就应该是一条容易的道路。错了，这个不是义路。既然义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我又想起另外一个广东话，广东字的同音字，就是其义的义，一个田一个共，什么意思呢？信耶稣就是峰回路转。现在我在公司里头工作很困难啊，这个上司对我不好，压力很大，所以我就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就峰回路转，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工作不顺利，我们祷告了神就给我们顺利，我们看到啊，我们的亲戚甚至我们自己患了癌症，我们祷告神给我们义路啊，峰回路转。有的时候我们相信的神真的变成好像是一个拜菩萨，香港来讲就是王大仙，有求必应，对不对？台湾就是马祖，大陆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反正他们有他们的意图 一套，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个就是一条义路。不是，其实在圣经里头讲这个义路就是有神带领的路。你要记得有上帝带领你 那一条人生的路，不管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不管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不管是一条困难的道路，你我要走上去，因为这条是义路。不是在乎这个道路的过程，也不是在那个道路里头的遭遇，乃是在乎在前面有没有神在带领我们。所以圣经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我现在是不是走在义路当中，还是走在我们自己的道路当中？今年的四月我有机会到中南美洲的中美洲 Costa Rica 的圣州圣何士市那个哥斯特黎加有一个最大的华人教会，就叫圣何西的教会圣州市， 的华人教会。在哪里我认识一个宣教士叫梁耀文牧师，我感觉到真的是很特别。我在北美走遍各个教会，没有一个团契这么特别。小心听啊，我们的团契都是什么波达黎啦、摩西啦、雅格啦这样子，他不是，他那个团契的名字叫三出团契，出口的出，三出团契。我说哇，什么三出团契呢？还要在礼拜四的。这个三出团契有三个特征。第一，这个三出团契就是出路、出局还有出色。谁能够去三出团契呢？不是你我，是那些赌徒啊，那些赌徒才能够到那个三出团契，就是 gambler。 这是他们从前的，就是赌得很厉害。我也有兴趣，我去听一听了，我去看一看啊。我一去就觉得很特别，因为里面呢大概十几二十个弟兄姐妹啊，女的比男的多。你知道女的比男的爱赌啊，你不相信的话，你到多伦多，你到这里的时候，女的赌的时候啊，比男的更有胆量啊。对不起啊弟兄，我们很不会赌。女的赌得很厉害。在哪里我认识两个叫做赌后，真人哦。第一个赌后呢五十几岁哦，他很厉害啊。他在一个警察局的附近，他开了一个很大的那个 7-11， 就是百货店，中南美洲的百货店，真的是百货店哦，不止百货，大概有一万货，很多东西。哇，我到他的百货店，我觉得我在哪里坐了半个小时，我说不得了啊，他一定赚很多钱。他说谭牧师，我真的赚很多钱了，但是我输的钱比赚的更多。几年前他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他到赌场一个礼拜输了10万块美金。你知道10万块美金在中南美就等于在这里差不多1000万美金的了，在哪里的生活很简单的了。那么这个赌后输了10万块美金以后怎么样？他要在未来的一生很辛苦的赚钱，才能够还清给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他们借钱给人有一个规矩哈，比香港比中国的更厉害。我先讲我们在香港的，叫做9出13归。你知不知道什么叫9出13归啊？你向他借钱了，你就赌钱，没有钱借钱，他说我借给你10000块，你去拿多少？9000块，这个叫九出。但是一个礼拜一个月你回来又玩多少？13归，13000块。所以你借钱里面那个欠单呢，是写借他10000块，但是你只能拿9000块，你回来玩的时候一个月就是13000块，你怎么玩嘛？在郭士特利家，在过去几年更不止，他们是 100% 的那个的 interest， 就是说他借给你10000块，一年以后你要还20000块。你没有钱怎么样？没有钱很简单啊，他派人把你打，不会把你打死的，打死没有人玩的嘛，把你打到半死的时候你就要去还。所以在哪里我看到那个赌后呢，跟他谈的时候呢，他生命的改变，他就不再赌，而且他能够影响那边的人，他还是在那个三出团契里面的负责人。还有另外一个第二赌后，哇，第二赌后也不输给第一赌后，他很厉害。他家里三个孩子，他是什么？从麻桌的坐子到医院的手术啊，医院的产房的那个手术桌子，就是说他在怀孕的时候啊，他都不回家，整天在搓麻将，哇，打到差不多要生的时候呢，就直接在那个麻桌的 桌子里面，就送到医院里面，在哪里伤，伤完的时候再回去打，就是这样子的人，两个孩子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们哇，他很厉害啊，他这样子摸一摸啊，什么都给他摸出来了，不需要看的，麻子都是用 feeling 的哈，就知道是什么麻子。这样的人，但是神把他拯救的时候，他在三出团契里面就有出路。有的时候我想，你我都不是赌徒，我相信大家都不是。你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赌呢？我存着一个很好奇的心啊，我去问那些访问那些赌王赌后，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赌呢？因为中国人说嘛，十赌九输嘛，既然输了还要赌，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不赌了，我的心不死啊，因为没有希望。你知道从中国大陆，绝大部分是中国大陆，被人家带到中南美洲的时候，一到哪里一下飞机，然后就送到哪里，不是送到人家的家，马上送到餐馆，马上送到工厂，从那一天开始，每天14个小时在哪里工作，要还钱，因为他们的偷渡费从3万块到4万块美金，要还啊，要还钱的时候，亲戚都没有感情了，我是你的 uncle 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欠我10000多块。所以在东南美洲的很多中国大陆的人，到哪里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他们做工作一个小时大概是7毛5啊美金啊，很少啊，在这里 $7 就不少了。所以他们在哪里玩钱的时候心里面很苦闷，他们就到赌场，赌场去那个车是免费，而且在哪里最初呢，在哪里的咖啡是免费的，听说在哪里的牛排也是免费的，哪里的酒也是免费的，天上哪里有这么便宜，其实是一场的骗局，使这些在外面来的移民或者是非法移民到哪里得到人生的尊严，他在哪里人家 叫他大少爷大小姐，吃啊随便吃啊，玩玩嘛，轻松嘛，他就这样子一玩下去，而且最初都是赢的，你知道吗？他知道你新来的时候一定给你赢啊，给你赢啊，赢几百块，然后你就输了，开始输了，而且输到你要去借钱。所以我们看到原来他们是进了那个骗局的当中。但是梁耀文牧师在10年前从加拿大到了那个圣侯塞市，在哪里开始一个教会，现在200多人了，开始一个三出团契，就在哪里把人一个一个从赌的瘾的当中把他拯救出来，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出色，每一个在三出团契的人他们都很出色，容光焕发，满有笑容，满有希望，因为知道他们还有使命，因为知道他们虽然离开了这个赌，还有很多的人每天进赌场，他要去见证，把他们带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你我成为神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你我的人生是否有方向感？你现在是不是走在一条义路当中，神在带领我们？不但如此，一个跟随主的人还有同在感。我们再读下去，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同在感，我想请问你啊，什么时候你需要神与你同在？平安的日子吗？健康的日子吗？顺利的日子吗？这个当然需要，以防万一。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样子，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在逆境的当中，什么是人生的死因幽谷呢？ 我把在这里中挂一下，当一个人去检验身体啊，四十几岁检验身体，医生说你只有三个月的生命，这个是你人生的喜因忧果。一个服侍神的人在一个教会服侍得很好，那个教会他也是他开始，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在一个道德的事情败坏，百年道行移交上。我也看到这样的人自己暗暗难离开他的教会，走过喜因的忧果。我也看到有一些人培养他的儿女20年30年成才了，很有贡献的，爸爸妈妈在哪里看到他很开心，但是突然在一个交通意外被主截去，白头人啊送黑头人。这样的追思礼拜我也主持过，这个是他人生的喜因忧果。我也看到有一些夫妇原本他的关系很好的，但是其中有一方移情别乱，不辞而别，太太也好丈夫也好，丢下 一封信就离开，这个是他人生的喜因忧果。在今年的四月我还碰到一个在苏里南的宣教士，他更不同，20年前他到苏里南做宣教士，第二年由于在哪里有政变，晚上12点被四支的自动步枪，那是 automatic machine gun 指着他要他离开，带他到一个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的太太从晚上守候到明天的天亮，这个是他人生走过喜因的忧果。在你我有没有试过，当我们遇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我们说全家禁食祷告3天，求主把这个困难离开，但是禁食祷告3天困难照样来到，这个是你我喜因的忧果。在喜因的忧果里面怎么样呢？这句的经文是最好，诗篇23篇里面大卫也经过喜因的忧果，大卫说我虽然经过喜因的忧果也不怕遭害。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约瑟的人生就是这样子，20几年在埃及，虽然在喜因的忧国，但是因为有神同在，我们看最主要在创世纪说约瑟有神同在，他在埃及凡事顺利。保罗他的生命也有喜因的忧国，对不对？有的时候被丢到那个监狱里头，有的时候被石头打，但是保罗有神同在，在监狱里头就变成一个布道的场所。耶稣在克西玛利园也经过喜因的忧果，但是他在克西玛利园祷告的时候有神同在，那个成为他打胜仗的一个奠基石。他虽然还没有上十字架，耶稣在克西玛利园已经打败撒旦的权势。你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要紧的之一就是祈求知道我们有神的同在。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没有神的同在？有的时候我去一些主路崇拜，在开始的时候主席祷告，上帝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其实神与我们同在需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的呢？不需要。我们看到圣经约翰福音14章16到17节，耶稣要离开门徒之前，耶稣保证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叫他永远与你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是永远的，这个永远同在的就是真理的圣灵，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不改变的事实。耶稣在大使命里面也说了， 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体味神的同在，我们宣扬神的同在，我们享受神的同在，我们确认神的同在。我们的确是有神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啊，究竟我们现在有没有神同在了？不要怀疑，神与我们同在是一生一世的。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经过生活的逆境。有一个叫脚印的一个啊一首诗哈、啊，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脚印是谁写的啊？那个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哈 啊其实呢是在多伦多一个女士写的，一个姐妹写的。在这里，我家里面有这个脚印，一个的啊气兽，我把它翻译。他说有一个人梦见自己跟神说话，当他回望他自己一生的时候，他看到他所走的路径就如沙滩上留下的脚印，沙滩上的脚印。然后他留心，他看到在欢乐的日子，在他的脚印旁边另外有一组的脚印，那个不要想啊，不必怀疑，一定是耶稣基督的脚印。神与他同在，但是在他经历过最艰苦的日子里头，沙滩上只有一组的脚印，这个令他最困惑。为什么我人生顺利的时候耶稣跟我走，人生不顺利的时候只有一个脚一重的脚印呢？因此这个人就问主说，他说主啊，你不是答应过我吗？自从我跟随你做你的门徒，你就一生不离开我吗？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只看到只有我的脚印，你到了哪里呢？当他这样问的时候，神对他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先看清楚那个脚印是谁的脚印。他说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看到一组的脚印，但是你看清楚，那个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因为我把你抱起来，把你带领经过这个风暴的人生。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主沙滩上的脚印虽然我们很熟悉了，但是我们提出来彼此的劝勉，当你落进人生的风暴当中，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有神的同在，你就不会怕。好，再下来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人生，神带领我们的人生是有得胜感的人生。得胜感在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这里是一个很特别的描写，什么人被油膏呢？在旧约当中只有两种人，第一个就是君王，第二个就是先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祭司了，三种人了，大祭司。但是大卫呢，他是君王，他也被膏过，撒母耳膏他说他要接出接那个扫罗为王。所以在这里保罗大卫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个是他人生的经历，这个不是他想象出来，是他生命的经历。第五节里面说，一个跟随主的人，一个神的儿女，一个行神旨意的人，还有敌人。那么你的敌人是谁？敌人是压迫私人的人，这是大卫的对头人。他在这里没有讲是谁， 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头，有的时候敌人还是要化妆的呢。好多时候敌人不是从外人出来，坏人我们能够防，因为他很坏，整天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坐的时候，我们想着他啊，不见他的时候我们也提防他，因为他是坏人。但是真正的敌人在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是在假弟兄假同伴哪里出来的，这个就是很难防。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也出了一个犹大，所以同桌跟他吃饭的人有人踢他。在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当你被出卖的时候你才知道。大概是五六年前，我有机会在 Rhode Island 碰到一个在中国大陆出来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他大概30-40年前，他是在中国南方一个大学的一个的负责人，但是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团体就出现了敌人。他说有一些平常好像还爱主的同工就出卖他们，出卖教会的领导人，出卖他们的老牧师，出卖他们的弟兄姐妹，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安全新冠发展。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某某弟兄啊，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呢？他说我起初是很生气的，回到教会当中我很生气的，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出现这些败类。但是后来我不是这样讲，我觉得与其我到我的教会还要怀疑在旁边的人是不是我的敌人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到这样的教会。他说不会，我回到我的教会当中，他那个时候是家庭教会啊，还要告诉别人下个礼拜在哪里聚会啊，因为要搬家的嘛，啊，几十人一家嘛。然后他就说，我想起圣经的话，罗马书12:19-21，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他说当我读了有一天读了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不再怀疑，再不抱怨，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居然有一些出卖我们的敌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放心，他说在我的敌人的面前，神要为我先摆设筵席。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战而胜。你知道大卫是个将军，是个元帅，是个很有军事的一个长才，他一定会知道在敌人的阵前呢，应该不要轻衰，因为我们叫骄兵必败，哀兵必胜。为什么在这里他说在我的敌人面前，神先为我摆些一个得胜的宴席？其实在这里也不一定是得胜的宴席了，乃是告诉他说，你的战争，你的前路有神掌管，有神陪伴，有神保守，你怕什么那些敌人？有一位写23篇的一个诗经家说，他说这个筵席啊，不是庆功的筵席啊，乃是合头走。就是说你跟一个人不合，但是你来到那个主人的家中，那个人跟着你来到那个家中，但是那个主人说请你坐在那个贵宾室，所以主人保护你，他就不敢轻举妄动。各位弟兄姐妹，你我基督徒的人生跟随主，我们辛苦吗？累吗？心里面会觉得灰心丧胆吗？都不必，我们应该有得胜感，因为神答应我们在敌人的面前 他都会为我们摆设筵席，表示他保护我们，他爱护我们。问题就是说，在这种看似危险的情况底下，我们敢不敢勇往直前？我们会不会在生活里面觉得没有盼望，说很多的敌人，外面有敌人，里面有敌人，身中有敌人，以及丧失我们生活的喜乐？好，最后也是个很重要的，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跟随的是一个牧羊人，我们要有永恒的感觉。这个永恒的感觉啊，在这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念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一生一世 everlasting 是一个很长久的，就是人的一生的预知，直到永远。你我跟随主需要有一个永恒的观点，能够我们先有一个永恒的观点，永恒的概念，才能够知道我们今生怎么生活。有的时候你问一些人啊，在这里生活，你说你有什么打算，他说没有什么计划，没有什么打算，所谓过一天就算一天。但是你我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跟随主的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我们的遭遇，我们要有一个永恒的信念来看今天的生活。那么我给大家一段的圣经来发挥我讲这一点，就是诗篇29篇第10到11节，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找到以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读一读这段很熟悉的圣经，诗篇29篇第10到11节，请找到以后一起读。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在这里很重要，第一，我们要知道，不要把部分看作是全部。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应该是好像一个连续剧啊，就是你看连续剧啊，150场，你只看其中的一部分，你看不出来的。我们的人生好像看连续剧一样，有高有低，有起有伏。我们不要把部分看作是全部。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部分是很顺利，感谢神，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生的部分是经过喜阴的幽谷，经过很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圣经所说，洪水泛滥之时。你我的人生有没有经过洪水泛滥呢？没有，你还是很年轻。我就有，我的人生当中曾经经过洪水，但是在洪水的时候你要小心啊！我们是今年有一个，在亚洲还是去年呢？今年呢，有一个很大的 tsunami 那个海啸，这个也是几十年甚至100年才有的了，在那个印尼，在那个地方，这个洪水泛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绝对不是全部。我们不要把生命当中有一些神浪、一些打击、一些困难临到我们，把它看作是全部。就好比我们要做那个什么 jigsaw puzzle 啊，我们弄那个拼图，有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黑色的、蓝色的、灰色的我们要摆上去？要摆上去，不摆上去就不好看。你看到有的时候有彩虹，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还有暗暗的， 你我的人生有的时候是把那些黑色的 一块一块摆上去，但是这个不是全部，不要把部分看作全部。不单止我们的人生不要把全部看作全部分看作全部，我们也不要把暂时看作是永恒。我刚刚说我们的人生要有永恒感，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被暂时的事情去把我们令到我们灰心，让我们丧志，使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感觉。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怎么保障，他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当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这里很奇怪，他这里用了两个耶和华坐着，但是在时态上就不一样。前面他那个 NIV 是怎么写呢？他说 The Lord sat as king at the flood. Yes, the Lord sits as king forever. 一个是过去的时态，一个是现在的时态。说在过去洪水泛滥的日子，神都坐着为王。神坐着为王也是现在坐着为王。还有第三句，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是讲到将来的时候神要把力量把福气赐给他的百姓。就表示我们的神是怎么的神？我们的神是过去的上帝，是现在的上帝，也是掌管将来的上帝。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的神。再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确据。有的时候离我生命遇到洪水的时候，离我就很慌了，很恐慌了，对不对？你的工作没有了，你所依靠的人没有，你最大的安全感也没有，你所喜爱的人都离开你去了。但是不要紧，你看到当洪水的时候，在这里讲到耶和华坐着为王，他不是起来跑来跑去，哎呀，这个是意外，对他来讲没有意外，都在他的计划当中。记得你我在人生最大生命的洪水的时候，我们的神就是很有把握的，他还坐在那边，他是为王，他还掌管宇宙。你不要以为一个天都塌下来了，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自杀了，我没有前途了，好像整个世界末日一样。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不要把部分看作全部，不要把暂时看作永恒。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个才是永恒的。洪水只是暂时的，很快过去，地震也很快过去。在美国这个油价上涨这么高，有一天也会过去。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我们的未来，不要错。还有另外一个，在这个经文说不要错把人为当作神为。你我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真的走到低谷，我们好像处处碰壁，我们好像遭遇很多的攻击，我们就说神啊，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呢？我们不要搞错，圣经里面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给他的百姓。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呢？我喜欢用旧约当中的约瑟。约瑟他17岁的时候被他10个哥哥把他卖到埃及做牢底，这个是不是很苦啊？17岁的年轻人在那个井里面苦苦哀求，求他的大哥，求他的二哥，但是他们都不甩他，而且把他卖给米甸人，到埃及里面去做奴隶。你想你是约瑟的时候，你在埃及怎么讲？你说神离开我了，所以我可以自己自甘堕落啊！那个主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就好，那么主那个女主人引诱我的时候，我该，这个不是我引诱他， 我也享受一下。不是，这个不是约瑟的人生。约瑟没有把人为当作是神为，所以创世纪第50章里头看到他哥哥后来知道他升为宰相了，就很怕了。他说，爸爸在临死以前了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了。然后约瑟就问他说，什么事情啊？难道我也不知道吗？他说，你大概不知道了，你爸爸雅各啊，就说你要原谅你的哥哥。然后约瑟呢心里面很感慨，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没有说，哥哥你卖我是好的，没有，是错的，错的事情不会是对的。他说，你卖我是害我，但是这个是人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原是好的。为要把我带到埃及，让我有一天能够保存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你我应该有约瑟这种属灵的洞察力，当有人要害我们，有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从前人对我们可以不好，但是上帝对我们永远是好的。各位弟兄姐妹啊，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诗篇23篇，但愿对你我的人生成为一个帮助。